绵羊献到耶和华面前，给祭司为赎欠祭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，都必蒙赦免。你看，这个是一个绵羊，前面是山羊，是吧？误犯的罪献的是赎罪祭，这里呢是叫做赎欠祭，是一个公绵羊那么现在呢看出来了，这个不叫误犯了，这个呢就是一个人呢自己知道啊是错了啊，你犯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干坏事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讲这是坑害人的事啊，都是损人利己的事啊，那么谁叫你犯的啊？自己的什么私心，是吧？我们可以把这个罪归纳为什么？因肉体的软弱犯的罪。那这是我给他起的一个总称啊，肉体软弱，看见别人的什么好东西啊或者钱财啊，我就诈骗啊偷啊抢啊，啊，人家遗失的东西我就捞啊，这样子啊，这个多少有一点经济价值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明白你是犯罪了，你悔改了，那么这个东西啊，你要归还、退赔，还要加上利息，啊，五分之一，还要欠一只羊来献祭，啊，赎欠祭啊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是吧？但是上帝呢，就把这个欠啊，同这个罪分明了，啊，这是又一等罪，不是误犯的。你犯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是在干坏事。那么这一个例子啊，也包括其他的诫命呢，你看啊。这里我们如果说这个十条诫命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出来啊，这里呢是第八条啊、第九条、第十条和第三条都包括在里头，还有发假誓了，看见吧，发假誓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。这里四条诫命都包括在里头了。那么有人要问啊，我们下面如果有空我们来解决这问题。有人要问，这个既然是这四条诫命啊，那么还有第七条啊、第六条、第五条呢啊，这个呢我们以后再研究啊。这里举的例子，这赎欠祭呢是为这个四条诫命啊，我们干饭的时候就要献这个赎欠祭啊。还有第三等罪，记在第五章。这第三等罪呢，也不能叫做误犯，也不是因为肉体软弱啊而犯的罪，是什么罪呢？我们请读一遍，从第五章一节读起啊。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，所以这一句话呢，下面小字啊很重要。小字或作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，看了吧？什么叫人发誓是指什么呢？这个指是在法庭上，你是一个证人，找你来宣誓。我们中国的法庭啊，我没有参加过这种案件的审查的工作啊，但是有证人来作证的时候啊，他总受到法官的一定的叮嘱的，就说你要根据事实啊做见证，就说你要负法律责任的。那么在古希伯来人和现在外国啊，我知道英美国家他们呢 有的地方就是叫人宣誓的，这个宣誓圣经摆在那里，你手按的圣经啊，要你发誓，发誓我所做的见证是完全是事实。话里头什么呢？如果我讲了假话，天罚我，就是上帝打我，就这意思了，发誓就这意思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他们摩西的时代、啊、也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什么人来做见证啊，叫他发誓，发誓你讲的每一句话是真话。嗯，你看下面就说了，他本是见证，看见吧，你读下去啊，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，他不肯发誓，不肯做见证，这就是罪，他要担当他的罪孽。我们这就暂时停一停啊，下面我们等一会儿读。他这就是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不肯讲呢？你只有一个原因，你要包庇那个坏人，是吧？你看到他犯过什么罪，这人偷过东西杀过人了什么，你知道你不肯讲，你是包庇坏人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你包庇坏人呢，你与他的罪有份，别人的罪沾到你身上来，这是第三种罪。下面你看啊，也是类似的，第二节，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，无论是不洁的死兽，是不洁的死畜，是不洁的死虫，他却不知道，因此成了不洁，就有了罪。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，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有了罪。或是有人嘴里冒誓发誓，要行恶要行善，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誓发誓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事上有了罪。他有了罪的时候，就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欠祭牲，就是羊群中的母羊，或是一只羊羔，或是一只山羊，欠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。啊，你看这一句话很巧妙啊，前面称之为赎欠祭，啊，下面就说这个小动物啊，分三等，是吧？先是一个母羊，或是一只羊羔，或是一只山羊。这个母羊呢，可能是个母绵羊啊，反正他没说是绵羊、山羊，上面说是母羊，下面说是山羊，还有一个羊羔。或就是这三种都可以欠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，上面叫做赎欠祭，下面叫做赎罪祭，所以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呢赎罪欠祭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前面的叫赎罪祭，第六章的叫赎欠祭，第五章的叫做赎罪欠祭，正加在当中了，就是你与别人的罪有份的。这个啊，我们也容易犯的啊。这里就说在法院时候发誓，这个很少很少见的啊，不大发生的。可是呢，我常常啊也碰到这么个问题啊，比方说有一次我托一个姐妹啊帮我誊写一份文件，我就给他一些复印纸，我说你给我誊写三份啊，给他纸张，给他笔，给他呢，希望他就这么用复写纸啊誊写三份。他为了方便呢，他在单位里头啊，就用他复印机啊，他就誊写以后啊，啪啪啪啪就弄了很多给我。哎呀，我就不好意思了，这个。他作为这个单位的一个职工，他或者可以随便用用那个单位的复印机，是吧？我们知道复印机复印一份东西要一定费用的啊。那么他这么一来呢，那就等于我卡了他的油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以后我就不再托他替我誊写了啊。 我就不爱啊，沾到这么一点过错。但是我们现在啊，很容易犯这个罪，是吧？我们应该谨慎一点啊。常常我还遇到这么一个姐妹，她明知她丈夫在外面呢、这个赚的钱是不义之财啊，她知道她丈夫啊是搞种种花头精啊，赚来的钱呢是不义之财，她就给我讲，她说怎么办？我是她钱拿回来了，我要买菜，我要买吃的买穿的，怎么办？这个很难呐、是吧？我们如果要高要求啊，我们至少应该像这个做妻子的要劝她丈夫，是吧？我们弄钱呢、必须是正路啊，不要走歪路啊，我们不要与别人的罪有份。这个罪就是说我们人每一个人都很容易犯啊，别人的污秽我一碰就沾到，是吧？愿主帮助我们啊，尽可能保持自己洁净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谈到这个三种可赦之罪，现在呢我们研究这个第四种是不赦之罪。这个记在民数记十五章，民数记十五章啊，把这个可赦之罪啊笼统地归纳为赎罪记啊，记在27节，十五章27节。若一个人误犯了罪，看见吧，这个误犯呢在这里是笼统啊，把这个赎罪记都算，这三种罪都算在里头了，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记啊。这个讲还是老百姓，是吧？他这个什么祭司啊，什么会众啊，这些官长啊，也都包括在里头了。反正这一个很简短的一句话，28节，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就必蒙赦免。啊，好了，再请看第30节，啊，但那善感行事的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他亵渎了耶和华，必从民中剪除。民中剪除就是灭亡，没有计可献，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那人总要剪除，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。这就是不赦之罪，没有叫他献什么羊或者牛啊。你注意啊，这里讲他是善感行事啊。这个善感行事原文是什么字呢？原文是啊，手举得高高的，明白吧？我犯罪的时候啊，不是偷偷摸摸的，我是手举得高高，让大家都看见我在犯罪啊，你看看啊，看上帝怎么对付我啊，一种挑衅，一种啊大胆犯罪的态度。这种人上帝说不可赦啊。你看下面就说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根本看不起这个上帝的这个仆人啊，就是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都把它当为啊这耳边风，不去听。那么刚讲了这个以后呢，你看啊，他的罪孽要归在他身上。第32节就举一个实例，举一个例子，什么叫做善感行事，什么叫做藐视耶和华的言语啊。那么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，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，将他收在监里， 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总要把那人治死，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于是会众将他带到营外，用石头打死他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啊，这一个故事啊，常常被人误用啊，误解。我遇到过人这么说，他说安息日守不得，哎，你守不好就要用石头打死你。你们听到过这样的话吧？啊，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逻辑去研究问题啊，那么你不光是安息日啊，你从第一条一直到第七条诫命，你在摩西的时候要是没有严格守好，都要用石头打死你，你记得吧？法利赛人不是带一个淫妇来给耶稣吗？说摩西是因说是这个这样的妇人是要用石头打死的。那么你根据这个条例，你说第七条诫命不能守啊，你要守不好用石头打死的呀，意思说可以随便去犯第七条诫命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人家对第四条诫命这么说的呀，第四条诫命你守不得，你守不好就石头打死，话里头就是什么，你尽管去犯好了，犯了倒不会石头打死你。这 你明白这逻辑啊，人的逻辑是怪逻辑，就讲歪理啊，讲不是正理。你第六条不也是吗？你犯了第六条不可杀人的罪，你不是也要偿命吗？那圣经说咒骂父母的要打死他，你们都看到吧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，耶稣也引用这句话，咒骂父母的按照圣经的条例要打死他。那么第五条诫命也不要守喽，你守不好用石头打死你。现在我们来回到这个故事，我们看啊，这个是一个实例，说明这个人他是善感行事。怎么知道他善感行事？怎么知道他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？因为他是在旷野旅行的时候，刚从西乃山过来，上帝已经有明文吩咐，公开的宣布这个安息日是不要生火不要烧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玛拿在第六天双倍 收回来了，都预备好了，预备好的玛拿过夜不会变质生虫的，可以留到安息日吃。那么你生活干什么？是吧？如果说啊，我退一步说，我呀有胃病，我想安息日啊，虽然这个玛拿是早一天做好了，我想吃点热的啊。那么我光是为了吃点热的玛拿，那么我在安息日呢，我想办法，我老早预备好一点柴，我生点火，在我帐篷里头偷偷的哎热一点玛拿，就为了解决我要吃点热的。那我就这么退一步说，如果真的是为了吃点热的玛拿，但他不是这样啊。我刚才不是说吗，我要偷偷的生火，我预先准备一些柴啊，是吧？到那天没人知道啊。他不是，他到安息日大摇大摆的出去捡柴，哎，你们看啊，我在犯安息日啊，啊，看摩西怎么处置我啊！公开的祷告，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善感行事，手举的高高的，明白吧？这就是向上帝对抗、挑衅，这样人不可赦，用石头打死。所以不赦之罪的本质，他的这个动机就是这个， 就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。过去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别西卜赶鬼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样辱骂耶稣，所以不可赦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呢看到啊，上帝把这个救赎计划用圣所做一个具体的一个人家能够摸得到的、看得见的这个一门课啊，给全以色列民呢讲明白上帝的赎罪的计划，就说你们犯了这三种罪，你们都要拿这个祭物来，这个祭物是预表耶稣基督啊。那么这个血有两种处置的方法，一种是带到圣所里谈一谈，一种是由祭司啊把他肉吃下去啊。这个呢都是预表耶稣基督。现在啊，我们就请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的话。希伯来书第九章啊，第一节，你看一看啊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，照着施恩座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，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此指明，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。啊，这段话很重要啊。这个呢，我们呢就要先呢看明啊，是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建筑物，就是这个圣所啊，这里就叫做圣幕，幕就是一个帐幕，一个帐篷。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，要拆卸，拆卸要抬着走的。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安定下来之后呢，那么所罗门就造了一个圣殿。这个圣殿呢，也就是分这么两层，一个圣所，一个至圣所啊。那么这个圣所里面有这个两样家具，他说一个是什么啊？是灯台、桌子。桌子上面的是陈设饼啊，是这么大，大概这么大的啊，我们有点像枪饼一样啊，中国人烤的枪饼圆点。那么在这一个台子上啊，放十二块枪饼，它是六个一摞啊，十二块饼。那么这两个家具属于圣所。那么第三节啊，说第二个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 叫做至圣所。这个至圣所它有一个金香炉，这个金香炉呢它不摆在那个幔子后边，它摆在幔子前面，但是它是属于至圣所的一个家具，它是有包金的，还有下面是一个约柜，就放十条诫命的约柜。约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，照着施恩座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啊。这一句话啊，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不是偶然说的一句话，我相信啊。我们下午啊，我们继续研究这一段经文啊，看出来他这里不能一一细说，是受到圣灵的限制。圣灵，你看下面呢，第八节说圣灵用此指明啊，啊，圣灵叫他写到这里，就不能够写的太多。为什么不能写太多？我们下午来研究啊。那么这里就强调一点啊，这个里面的这个家具布置好了，他就说众祭司，一般的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，这是天天做的事，常进去，这个行拜上帝的礼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啊，这个所谓拜上帝的礼，就是帮罪人赎罪啊，认罪赎罪，献赎罪祭、赎欠祭和赎罪欠祭三种祭，这个是每一天做的啊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，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而我们今天上午呢就读到这里啊，我们下午呢继续研究这个大祭司一年一度的这个重要的赎罪的工作。现在我们请大家起立，我们祷告。我们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告诉我们罪这个东西是可怕的、凶险的，甚至耶稣要舍掉他的性命，流出他的宝血，才能把这个罪恶消灭。天父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认真对待自己的罪恶，要像上帝一样有决心